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2月1号星期一的下午5点，北京时间2月2号星期二的早间6点了。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在美国国内方面，美国爱奥华州在星期一的时候呢，将为共和党还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初选进行首轮投票。民主党内的领先的参选人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还有来自佛蒙特州的联邦参议员桑德斯的支持率目前可以说是不相上下。这次投票是两人在今后一系列在逐个州里边进行的选战当中的第一场。克林顿表示对赢得胜利充满了信心，而桑德斯则称自己是一位独立的民主党社会主义者。在共和党方面，川普称自己在首次投票之前呢，对结果有一点紧张。他在一次集会上还叮嘱支持者们说，即使是生病了，也需要到党团投票点去投他一票。在共和党方面，川普目前呢稍稍的领先克鲁兹，就是来自德克萨斯州的联邦参议员克鲁兹一点。爱奥华州地处美国中心一带，不算一个非常大的州，预计呢最多有几十万人会参加星期晚间举行的党团投票选举。党团会议投票的地点呢设在了爱奥华州各地，分布在各地的1600多所学校还有消防站和社区中心里面。预计呢，当地在星期晚间的时候会有一场暴风雪的来临，不过呢，暴风雪预计是在投票之后才开始。在缅甸方面，经由民主程序产生的缅甸议会星期的时候首次开会议事。持续了半个世纪的缅甸的铁腕军人统治可以说是正式宣告结束了。缅甸这一国家揭开了本国历史的一个新的篇章。缅甸的民主派领袖昂山素季带领新当选的全国民主联盟，就是之前的反对派的议员们，走进了首都内比都的议会议事厅。在于去年11月举行的选举当中，缅甸的全国民主联盟，简称民盟，就是多年来一直是反对派的这个政治党派呢，以压倒的优势击败了得到军方支持的联邦巩固与发展党。之前的反对派全国民主联盟呢，赢得了缅甸议会上下两院当中80%的席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美国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的新闻简报会上对缅甸新当选的议员们表示了祝贺。这位发言人还表示，这是缅甸民众多年来争取的结果。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在星期下午的简报会当中还就中国和香港的局势呢表示了关注。他说，我们仍然保持密切的关注，或者是说深切的关注，对于失踪的香港的五位居民，就是和这个 Mighty Current Media 那个媒体公司和出版商呢，有和这个书店有关的失踪的五个人。美国国务院发言说，我们会继续密切的关注这几个人的下落和动向。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呢，这个寨卡病毒为全球卫生的健康紧急状况。另一方面，联合国的叙利亚问题特使在星期的时候呢，继续为和谈而做出努力。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在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国外交部指责美国在南中国海谋求霸权主义。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一召集紧急会议应对寨卡病毒爆发。台湾有史以来第一次由民进党人担任正副院长。如获香港特区政府金紫荆星章的中国高官，改革开放标杆性人物袁庚去世。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首先来关注美中关系方面的消息。中国外交部星期一指责美国以所谓的航行自由为名推行其海上霸权。此前美国海军的一艘驱逐舰驶入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屿12海里范围之内。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美国国防部表示，美国海军克里斯·威尔伯号驱逐舰星期六驶入南中国海的中宪岛12海里以内的海域，表明美国将在国际法允许范围内自由飞越、航行并开展各项行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一在记者会上谴责美国以航行自由为名推行海上霸权的做法是十分危险和不负责任的。
美国打着所谓航行自由的旗号炫耀武力、制造紧张，这个恰恰是当前推动南海军事化的一个最大的诱因。
美国去年十月进行了一次类似的南中国海的航行，美国海军驱逐舰拉森号驶入靠近中国的一个人造岛礁附近，遭到北京的抨击。
美国海军威尔伯号导弹驱逐舰进入南中国海中建岛12海里的海域，对此有中国分析人士认为，这次事件在中国领海内发生，是对美中关系造成负面后果的更为严重的事件，反映美方对中国军事现代化之后的战略力量和意图的怀疑以及焦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发表谈话，证实美国军舰1月30号驶入西沙群岛海域。他说，威尔伯号导弹驱逐舰违反中国法律，擅自进入我西沙领海，中国守岛部队和海军舰机当即采取应对行动，对美军舰进行识别查证，并迅即予以警告驱离。杨义军表示，美方在清楚中方相关法规的情况下派军舰擅自进入中国领海是有意的挑衅行动。他说，这种做法在操作上是非常不专业的，对双方官兵安全是不负责任的，在后果上是极为危险的。这位国防部发言人表示，不论美方采取任何挑衅行动，中国军队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华尔街日报星期六报道，这是美国方面又一次挑战中国在该地区领土和海洋权益主张的行动。同一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答记者问说，美军舰违反相关中国法律，擅自进入中国领海，中方依法对其采取了监视、喊话等相关措施。他说，我们敦促美方尊重、遵守中国相关法律，多做有利于中美互信和地区和平稳定的事。美国军舰未事先通报进入南中国海这一水域，距离美国国务卿克里访问北京讨论朝核、南中国海等问题的行程结束未过三天。中建岛位于西沙群岛西南处，中国、台湾以及越南均声称对该岛屿拥有主权，该岛在越南位于岘港市黄沙岛县辖区。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戴维斯表示，这次行动意在挑战限制美国和其他国家权益和自由的过度海洋声索，无关领土主权主张。美国福克斯新闻报道说，当时那一海域没有中国军舰，美国军舰在那里的航行被描述为无害通过。但是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采访时强硬指出，美国海军阿利伯克级驱逐舰柯蒂斯·威尔伯号闯进中国中建岛附近12海里范围，事先没有通知中方，这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是一次非常严重的挑衅行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相关回应中则比较克制，没有使用挑衅一词。 外交部官方网站首页31日没有登出崔天凯30日所做的上述表态，但是可以看到29日他曾在华盛顿春节招待会上致辞。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达维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次美国军舰进入西沙水域是在中国领海里面，因此比以往发生的美中撞击事件或美国军舰军机近期多次进入南中国海其他区域的性质更为严重。他同时也指出，当前美中军方之间的互信和互动比撞击事件的时候大有改进，发生擦枪走火的可能性相应降低，但是发生类似事件对两国关系都会造成负面影响。
这次这个事情是在中国的领海里面，应该说更为严重了，是在中国的领海里面。整个利好的方面就是说，中美两军的关系比过去更加成熟，两军之间互动也比过去要可能更成熟、更专业，所以我觉得发生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实际上是降低了，比那个时候来说是降低了。但是这个事情，两件事情对中美关系破坏，或者说对中造成中国对美国的战略疑虑，我觉得效果都是一样的，都是一些负面的效果。而且它背后其实反映的还都是美国对中国军事现代化以及中国整个国家崛起以后的战略意图和战略能力的一种怀疑，或者说是一种焦虑的这样的心态造成的美方的这种行动。
不过这位战略外交学者认为，中方对此次美舰进入中建岛12海里水域的反应是恰当的。
美国做这样的事儿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它是每年都在做，而且已经做了很多年了，从70年代末开始就在做，然后通过这个外交渠道进行抗议，然后进行军事上进行警告驱离，我觉得这个还是应该说是比较克制的，但也还是恰当的。你说为了这个事儿，如果真的两国冲突，那可能也不太好。
达维指出，中国和美国在南中国海航行问题上各执一词。
因为中国有领海及比邻区法，那么要求进入中国领海之前要向中国申请并且得到批准，但是美国他不承认这个法律，他认为这个跟国际法有冲突，所以他的道理就是他觉得这个不符合国际法。
日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分析了北京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为何不让步。
因为美国干预南海的这个决心已定，我们看不出这个有什么美国会回到以前的立场，这个不会。但是呢，至少而且美中也不会改变自己既有的立场。那么双方都不改变立场，那么意味着分歧不可能解决。但是呢，这次应该谋求学会怎么管理和控制这个分歧，不能让这个分歧 spill over， 同时更不能让这个的 tail swag the dog， 就是说不能让尾巴晃动狗。因为从整个中美关系而言，这个南海问题它毕竟是一个尾巴，它不是整个的这个狗。因此呢，就是最蠢的事情就是最后双方管不好，就成了这个 tail swag dog， 这个就是最愚蠢也是对双方最不利的。
几天前到访的美国国务卿克里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一同出席了记者会，克里呼吁中方采取更多措施来制止朝鲜的核活动以及降低南中国海的紧张态势。对于南中国海主权争端，王毅呼吁美方客观公允理性地看待这一问题，双方应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好敏感问题，确保中美合作大局不受干扰。克里在记者会上谈论的主要是朝核问题，对南中国海问题讲的不多。从官方通报来看，克里在会见习近平主席和国务委员杨洁篪时，南中国海问题几乎没有提及。华盛顿对于南中国海岛礁主权争端的立场是不选边站，但是依照国际法维护和保障该海域的自由航行权。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军方一位高级官员说，如果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实施军事化，那么中国将在非战争时期实际控制整个南中国海。 北京拒绝接受任何对其军事化行为的指责。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过去两年来，中国一直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他所称的南沙群岛，大规模填海造地，并实施周边国家及其美国所称的军事化行动。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1月27号星期三在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指称，中国在这一主权有争议海域当中的十字火礁，也就是中国所称的永暑礁上，正明显采取军事化行动，包括修建深水港等可以用来部署大量军力的设施。哈里斯上将警告说，如果填海造岛和军事化行动2020年扩展到斯卡伯勒浅滩，中国将能控制整个南中国海。
假如他们像修建十字火礁和五迪岛那样修建斯卡伯勒浅滩，那么除非爆发战争，他们能完全阻断除美国外所有国家的军事介入，进而控制南中国海。
五迪岛就是中国所称的永兴岛，是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北京所称的西沙群岛当中的最大岛屿。在1974年的一场海战当中，中国从越南手中夺取了西沙群岛，并将这一岛屿建成了军事要地。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北京所称的黄岩岛，距离菲律宾西海岸只有100海里。2012年，中国从菲律宾手中强行夺取了对于这一岛礁的控制。在哈里斯上将发表上述评论的同一天，中国外长王毅在北京表示，北京会恪守不在南海地区实施军事化的承诺，并拒绝接受任何称中国言行不一致的指责。去年九月退役的前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格林纳特上将1月20号星期三表示，显然美中两国对军事化的定义有不同的解释，双方正在通过对话明确对方的意图。他还说，中国在这些人造岛礁上修建的任何军事设施都很难经受战火的考验，因此很难靠这些人造岛礁上的设施控制整个南中国海。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军事观察人士说，中国军队改革中成立的新军种战略支援部队将大大加强中国军队网络战、太空安全和网络间谍的能力。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2015年12月31日宣布成立的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是中国全面军事改革的一部分。目前还不清楚这支部队的详细情况，可是美国官员和中国问题分析人士说，原属总参谋部的军事情报部队现在被纳入这个新的兵种，跟陆海空和导弹部队平级。这支部队纳入了原总参二部、三部和四部的情报部门。据信，总参三部是中国国家安全部最强大的网络间谍机构之一，拥有10万名网络黑客，现在已经被纳入战略支援部队的旗下。这支部队由网络攻击、技术信息、密码破译和外语等方面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组成。去年公开的机密文件透露，美国航空航天局估计，总参三部的黑客从事了3万多次网络攻击，主要收集国防工业机密，其中500多次被认为是对美国国防体系的重大网络攻击。2014年，美国起诉了该部的5名军官，指控他们入侵美国核、冶金和太阳能公司，窃取商业机密。总参四部，也就是解放军的电子情报和电子战部队，也成为战略支援部队的一部分。另外，从事传统间谍活动的总参二部也纳入了战略支援部队。分析人士指出，从战略角度来看，这样有利于解放军更好地利用卫星来收集情报、监视和侦查，并且进一步提高中国的网络攻击能力。中国的分析人士透露，这支部队还将协助为政府文职部门维护网络安全。中国海军少将尹卓对《人民日报》表示，很多黑客在网上从事破坏中国的非法活动， 比如入侵中国政府的重要设施、军事设施和重要的平民设施。他说，因此中国采取相应的防御措施是非常重要的。担任解放军海军信息化专业委员会主任的尹卓说，太空资源和全球定位侦察活动由这支部队来负责。中国日益增长的网络实力是导致和美国关系紧张的一个原因。美国多次指责中国政府支持黑客窃取美国公司的机密，北京否认这一指责，并表示中国自己也是网络攻击的受害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医疗和健康方面的消息。医生、公共卫生专家和女性权益组织担心，由于寨卡病毒很可能与婴儿小头症有关，导致非洲妇女寻求非法堕胎。婴儿小头症是寨卡病毒引起的新生儿头颅和大脑非正常缩小。一些美洲国家选择对妇女提出妊娠推迟的建议，而不是让堕胎变得更方便。这些国家的贫穷妇女几乎没有避孕手段，很多人甚至买不起驱蚊剂，而寨卡病毒是通过蚊子叮咬传播的。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是否将寨卡病毒传播列为全球健康的危机。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说，疑似导致新生儿缺陷案例增加的寨卡病毒正在美洲迅速传播，可能将影响多达400万人。周四在日内瓦的一场特别会议中，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说，寨卡病毒于1947年在乌干达首次发现时被认为对人体没有什么危害。不过他说，自那时起，这种病毒就传遍了全世界，并在近几年与神经系统并发症联系在了一起。
Last year, the virus was detected in the Americas, where it is now spreading explosively.
去年这种病毒在美洲被探测到，现在呈爆炸式蔓延。直到今天，美洲已经有23个国家和地区报告了感染病例，警报级别极高。病毒的到来与新生儿畸形小头案例急剧增加有关联。
Associated with a steep increase in the birth of babies with abnormally small heads.
陈冯富珍强调，寨卡病毒和这些被称为小头畸形的新生儿缺陷之间直接的因果联系尚未被牢固确立下来。不过他说，专家强烈怀疑这种联系的存在，这已经把这种病毒的风险预测从轻微威胁上升为令人震惊的程度。世卫组织负责疾病突发和应急事务执行董事布鲁斯·艾尔沃德医生周四告诉记者，下周的紧急会议将决定接下来的恰当措施。
The Director General wants to convene, as I mentioned, an emergency committee on Monday.
正如我所说，总干事想要在2月1日周一召集紧急委员会，在国际卫生条例下观察现有的证据，并在此基础上看看能够有什么可建议的措施来控制病毒的扩散及可能与之相关的小头畸形。
寨卡病毒以乌干达的寨卡森林命名，该病毒1947年第一次在当地的一只猴子身上发现。病毒通过蚊子传播，最初据信只有猴子感染。巴西以及南美洲、中美洲其他地方的大爆发，导致人们需要大量的努力来抗击寨卡病毒。美国之音卡斯特华盛顿报道。
接下来我们一块儿来关注台湾方面的消息。台湾立法院有史以来第一次由民进党人担任正副院长，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将成为新会期优先通过的法案。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星期一开议，113位新科立法委员投票选出新任正副院长。一如外界预期，民进党立委苏嘉全和蔡其昌都以超过半数74票当选正副院长，创下中华民国有史以来由民进党人士担任最高民意机关正副首长的纪录。与此同时，这届立委还创下多项纪录，包括民进党掌握6成的席次， 超过三分之一的立法委员都是首次担任这项职务，平均年龄降到49.94岁，女性立委有43席，占总席次的8%。台湾的联合新闻网报道，立法院新的会期为了回应社会的期待，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将把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列为优先通过的法案，使得两岸能在巩固的法治基础上持续交往。中时电子报说，两岸服贸、货贸协议是否能起死回生，得看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能否在立法院顺利过关。这项法案也将成为朝野攻防的重点。台湾太阳花学运的总指挥、时代力量党立委兼主席黄国昌告诉美国之音，100%支持立法院尽快通过两岸协议监督条例。
过去两岸之间的交往，事实上行政部门所签署的协议都欠缺国会实质的监督跟参与。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完成立法也是太阳花运动的时候最主要精神的诉求。
黄国昌还说，虽然执政党已经由国民党变成民进党，但是时代力量仍然希望立法院能通过民间版的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太阳花学运发生于2014年3月，由于不满国民党有意在立法院强行通过两岸服贸协议，400多位学生及民众冲进立法院占领议场。当时的立法院长王金平于4月6号承诺，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草案完成立法之前，不会协商两岸服贸协议，抗议者才决定退出立法院。登记参选国民党主席补选的立委陈学圣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通过将是民进党执政之后和中国大陆关系发展的重要一步。
因为如果两岸监督条例没有过的话，就变成所有的法案都不能够进行审查，因为这是在上一届的时候民进党强烈杯葛的，因为他认为必须要有监督条例才能进行所有法案审查，所以既然他们执政了，那我想这一个规则就不会改变。
陈学圣委员还指出，国民党也支持通过这项法案，反对黑箱作业，希望民进党能尽快提出他们执政之后的版本，大家来进行协商。民进党前发言人、本届新任立委郑运鹏告诉美国之音，民进党执政之后将推动一个最透明、最公开的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版本，
也希望说尽快让它上路，因为毕竟有协议监督条例才会有后面的相关的评估跟谈判，所以在这一点上面，对于蔡英文总统来说，其实意义上他是释出权力给国会跟民间，所以我也希望说这样的方向可以得到现在的其他的在野党的支持。
郑运鹏委员还说，立法院能让大家的参与透明度更高，这对于两岸关系的发展是一个比较正确健康的方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台湾总统马英九1月28号率官员和学者访问了南沙太平岛，尽管有美方的批评和主权声索国的抗议，马英九在其总统任期结束前登上太平岛。他在回到台北后的记者会上解释了他登岛的目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洵的报道。
当天晚上，马英九一行回到台北，随即在松山军事基地举行了记者会。他对记者阐述了他此次登岛的4个目的：一、春节前慰问驻岛人员；二、发表南海和平倡议路径图；三、说明推动太平岛的和平用途；四、澄清太平岛的法律地位。星期三，美方在马英九行程公布后对此表示失望。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唐纳说，坦率地讲，我们感到失望，我们认为这样的做法没有帮助，它无助于解决南中国海争端。被问及美国对他此次登岛的批评，马英九表示，其实美国跟我们对南海方面的态度大方向是一致的，我们都希望南海能和平，希望不要有冲突甚至有战争。马英九在太平岛演讲时提出了他的南海和平倡议路径图，他在坚持南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 东沙群岛及周遭海域均属中华民国固有领土和海域，同时提出解决南海争议的具体主张，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和平互惠，共同开发。马英九说，他去年5月26日提出南海和平倡议，呼吁各方降低紧张，增加对话，遵守国际法，保障各国航行与飞越自由，维持南海区域和平稳定，并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他说，这项倡议和处理争端的基本原则已经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美国国务院也曾表示赞许。太平岛是南沙群岛中面积最大的岛屿之一。二战后，中华民国政府于1946年12月登岛完成接收工作。菲律宾认为太平岛没有淡水，也无可供农耕的土壤，食物饮水都从外地运来，人类无法在岛上生活，因此太平岛只是一个岩礁，不是岛屿，无权主张大于12海里的海域区域权利。马英九讲话中的另一个重点，即驳斥太平岛无淡水的观点。马英九是继2008年2月前总统陈水扁登岛以来，第一个访问太平岛的台湾总统。中国方面对马英九登太平岛做了模糊回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28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此事时说，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有责任保护祖先留下的财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寻的报道，许江云播报。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现在是中国时间晚上10:30。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美国国内的政治消息。经过几个月的集会演讲和辩论之后，美国总统选举的初选阶段星期一正式开始。中西部的爱奥华州选民们在党团会议地点投票。在爱奥华州率先举行至关重要的2016年初选投票之前，该州的民调显示，共和党和民主党的选情都十分的焦灼。在共和党方面，房地产大亨川普继续以微弱优势领先于德克萨斯州国会参议员克鲁兹。在爱奥华初选开始之际，克鲁兹此前有过几次失误。在民主党方面，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福蒙特州的国会参议员桑德斯几乎并驾齐驱。桑德斯自称是民主社会主义者。两党总统参选人星期天在爱奥华州做了最后的冲刺，他们发表演讲，加紧抨击对手，并在最后一刻争取重要的选民组织的支持。就在美国各界都在关注总统选举爱奥华州党团初选之际，美国国会议员仍在关注国际社会同伊朗达成的核协议的落实情况。国会议员在协议的好处、局限性以及对中东及其他地方的影响上仍然存在着尖锐的分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伊朗把12多吨低浓缩铀运到俄罗斯，储存在一个由国际原子能机构把守的设施里。由于遵守协议最初的规定，伊朗获得了冻结的资产和国际资本，但这项协议的支持者对此表示审慎的乐观态度。
国际原子能组织机构向世界证实，伊朗拆除了能够生产武器级布的反应堆内核，并用水泥填满。
And filled it with concrete. 但批评人士看到的却是一个重振旗鼓的伊朗，如今有充裕的现金可以在区域内支配。
It is a course of events that only further empowers.
这一连串的事件只会促使伊朗继续违反联合国的决议案，继续支持恐怖主义，继续谋求区域霸权。
And it's continued seeking of regional domination.
You might as well have written.
你干脆就给阿萨德本人开出一张支票，或出钱资助真主党好了。所有这些钱装进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的腰包后，不会存留太久。这些钱不会用在伊朗的公路和桥梁建设上，而是会用于整个中东的战争机器。
在有一点上，批评和支持这项协议的人士都赞同，必须要继续对伊朗保持警惕。支持者认为，协议为检查提供了便利，并且可以帮助美国避免以往的错误。
I certainly pray that we will never again.
我当然祈祷我们永远不要再基于假情报派兵参战，而最终能确保这不会发生的唯一途径就是要有更确凿的情报。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查能提供给我们更好的情报。
美国国会还会达成跨党派的共识，一旦德黑兰违反核协议，有必要将到期的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进行重新授权，以便迅速地对伊朗重新实施制裁。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美国政治生活当中，华人对美国政治的关注度和参与度不算特别高，投票率在各个族群中排名靠后。在即将举行的推选总统候选人投票的爱奥华州，当地热心政治的华人希望借助党团会议这个特殊的政治和文化资源，激发更多人投入到美国主流社会的运作当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正西西所做的报道。
每四年一次的爱奥华党团会议已经成为当地独特的文化和旅游资源。在选民推选总统候选人临近的时候，共和党参选人杰布·布什的竞选办公室里出现一群从中国来的大学生、高中生，他们见到了选战义工美国华人薛晨阳。
我家在加州，在硅谷，我这次过来是作为一个志愿者参加这个杰布·布什的竞选班子。
在场的中国年轻人对美国的民主和政治运作显示出了足够的兴趣。
在政党方面，就是民主党派还有共和党派，就是您是否能够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之间的区别？
在美国，你如果二十几岁的时候不是民主党的话，不支持民主党的话，你就没有心，没有良心。OK， 就是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很理想主义化。说三十岁以后你不支持共和党的话，你就没有脑子。
薛晨阳的政治立场偏向于共和党，他的解释反映的正是保守人士的观点。杰布·布什在最新的爱奥华民调中只获得4%的支持率，远远落后于唐纳德·川普和泰德·克鲁兹等其他几位领先的参选人，获胜希望不大。
我们总统竞选也是推销，就是把一个人包装包装。
组织中国年轻人到爱奥华开展政治和文化旅行的当地华人协会主席燕小哲，在党派问题上比较温和。
每个总统候选人都有他的立场、他的背景，没有说绝对正面或者负面。政见包括他对贸易啊、移民啊、教育啊、国防啊，还有这个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呐、啊，比如说禁枪啊和。禁毒啊，这些每个候选人的立场观点和做法都不一样，这样的话我们让学生学会多元观点，没有说一个总统候选人就完全符合我们华人利益或者完全符合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我们要选择最大公约数，就选择最大利益。
聂小哲组织起来的年轻人还包括已经在美国念书的大中学生，他们作为义工，当然不是只为一位参选人服务，也不是只关注共和党。
我见到过希拉里、杰布·布什、Marco Rubio、 Chris Christie， 还有应该就这些。
在共和党参选人本·卡森的竞选办公室，这群中国年轻人可以从事邮件处理、选战材料的分发等工作。他们短暂了解选举过程以后，就已经开始形成初步印象，意识到美国与中国的情况不完全相同。
我觉得是制度的不同，然后中国的这个选举，它的主席是通过人大代表，从地方人大代表，然后到中央那个人大代表的这个会议，然后才能选出这个总统。人民的参与度不是很高，
这样一个这个 process， 和中国太不一样了。然后想感受一下他们这个氛围，因为中国你知道中国领导人的选举和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然后如果你不亲身体会一下的话，可能你就没有办法感受就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民主。
与刚到美国来展开观察之旅的年轻学生相比，两位已经在爱奥华大学念三年级的学生对美国和中国政治制度的差异感受更多一些。他们直接参与过今年两党的竞选活动。
好与坏其实很难去衡量，因为很难说就是到底什么是公平的。 就是可能一方面在美国人们会认为就是这种权力的制衡是公平的，人民的基本权利得到尊重是公平的，但是同时的话可能在中国人们会倾向于觉得就是政府在干实事，政府有这种执行力才是最公平的。
我一直在观察着中国政治和美国政治他们的不同，我不评价好和坏，我只是想要看每个国家有自己的国情，那它在这样的国情下面所产生的政治制度，这个国家不断进步的一个影响。
两位学生的观点显然可以引发进一步的讨论，不过他们对政治的关注热情毋庸置疑。爱奥华目前生活着10000多中国人和美籍华人，其中10%以上是大学生，拥有投票权的大约1500人，这些人参与政治的热情未必特别高。常年组织鼓励华人投入政治活动的燕小哲体会比较深刻。
我觉得我是遭到了非常多的失败啊，就是说挫折感是很强的哈。但是假如说对政治上、对社区上以及对各种募款和各种时间上的投入，这方面华人的意愿很低。这方面我们华人一定要近期内就要有所改变，否则的话我们长期会处于一种非常不利，对我们社区的发展非常非常负面的影响。
华人参政热情低，缺少公共服务意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普遍现象。爱奥华的华人可以找到的另一个理由是自己人数少，投票与否意义不大。其实在爱奥华即将举行的党团会议中，每一票都可能非常重要。从2012年共和党的情况看，取胜的前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里克·桑托勒姆只比第二名多出34票，爱奥华华人的投票率即使低至10%，那也是150张选票，足够影响到选举结果。
美国总统大选呢和中期选举，还有一些地方性的选举，都是美国政治经资源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开始点。对我们中国学生来讲，对我们侨民来讲哈，参加政治活动、参加选举活动是最快、最省钱、最容易、最省事，以及最有效的这个进入美国主流的方式。这点来讲的话呢，很多华人说啊，我对政治不感兴趣，请不要在这方面打扰我。其实我倒说哈，你可以对政治不感兴趣，但是政治对你感兴趣，因为你每天的生活肯定是离不开政治的。
如果年轻人的走向预示着未来，那么若干年以后的局面可能比现在乐观。不管继续保持中国人的身份，还是经由移民成为生活在美国的华人，深入了解美国选举政治的运作，对增强两个国家、两种文化之间的理解，应该不会造成太多负面的影响。美国之音记者方正、西西在爱奥华州德明因的采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接下来呢是和中国人权以及政治相关的报道。在人权方面，据参与网等消息，自2014年8月以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刑满释放，但仍在老家陕西榆林处于非自由状态下的前人权律师高志胜，近日希望到榆林城里亲戚家过年，但遭到当地警察的不断骚扰和暴力，被迫返回村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参与网星期天刊登曾3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高志胜以第一人称讲述的近况。高志胜表示，由于村里窑洞生火炉麻烦不堪，近日想在榆林城里亲戚家过个年，而当地警察3人一组车轮式上阵，砸门、敲窗户、大声吼叫，24小时昼夜骚扰，弄得亲戚苦不堪言又无可奈何，夜里根本无法休息，终日不安。终于一家人在哭声中接受了他不得不再次离开的现实。高志胜称，这已经是1年多来的第3次了。高志胜表示，得悉消息的大哥全家跑来接他，而离开时当地那些已骚扰了30多个小时的警察以及数辆警车、无牌照越野车上的警察都下车围上来，对他野蛮推搡辱骂。高志胜说，在家人将他推上车准备离开时，一辆警车横堵在车头，大哥下车交涉后，警察才骂骂咧咧地让开，而在行驶过程中，几辆警车像耍杂技一样交替别挤高志胜乘坐的车，一家人心惊胆寒地回到村中。 记者星期天中午联系高志胜的大哥高志毅，高志毅对于记者的提问不愿多说，只是重复说高志胜已经回来了，其他的不能说。
前两天他去榆林亲戚家里头，那是怎么回事啊？
哎，我只能跟你说他回来了，其他的我什么案子不说了，就那么说他回来了，就那么说。哦，好好。
那他回到窑洞身体状况怎么样？
好极了，其他没事儿，你就只能跟你说一句话，就是回来了，好极了，好了哦。
记者星期天下午致电陕西榆林市公安局督察支队，因周末电话一直无人接听。据分析，高志胜近期连续发文声援去年十一月底遭当局判刑六年的广州新公民运动和南方街头运动的重要参与人郭飞雄，以及去年七月九日凌晨起遭抓捕和关押的维权律师和人权活动人士，遭当地警方记恨。现年51岁的高志胜曾是中国维权律师界的领军人物，被官媒评为全国十佳荣誉律师，从1996年执业起便长期替弱势群体维权打官司，尤其是为法轮功学员、基督教会成员以及土地纠纷敏感案件出任律师，惹怒当局。高志胜2006年8月遭吊销执照、秘密绑架及酷刑，2006年12月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但缓刑期间多次遭到秘密绑架、拘留和酷刑，并有长达3年时间处于失踪状态。高志胜2011年12月缓刑期满前突然被撤销缓刑，送往新疆沙雅监狱服刑，直到2014年8月7日刑满出狱。据报道，高志胜出狱时牙齿松动脱离，记忆力减退，甚至无法与人正常交流。高志胜的妻子耿和曾披露，高志胜不仅在狱中遭受精神折磨和各种体罚，还被强制失踪6次，其中最长的一次长达20个月。高志胜2015年9月首次接受外媒采访，他透露自2010年再度被抓后，他遭到电棍、击脸等酷刑，并被单独监禁3年。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改革开放标杆性人物、原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蛇口工业区招商银行和平安保险的创建人袁庚，1月31日凌晨在深圳蛇口去世，终年99岁。他生前以反对因言治罪、保护言论自由而广受尊敬。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上半生为中共高级情报官员和外交官的袁庚具有传奇般的经历，曾在避免1955年万隆会议时任总理周恩来和1963年国家主席刘少奇出访东南亚遭遇暗杀上功不可没。而袁庚的下半生则现身于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潮流，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先锋，在所谓拜金和挑战国家体制的争议声中，主导蛇口的经济开放，探索政治体制改革。据港媒报道，袁庚去世消息星期天早晨由招商局官网公布，网站以黑白色做首页，以袁庚的头像和名言“向前走，莫回头”做题。招商局并在其历史博物馆开辟悼念处，供员工献花悼念，而深圳市主要官员也赶赴蛇口慰问和献花。曾在蛇口工业区成长为跻身世界500强企业的华为、平保以及万科等企业的负责人都纷纷致哀。到了晚上，数以百计的市民自发前往蛇口中心广场，手持鲜花、点蜡烛为员工送行。在中国媒体对袁庚的改革开放贡献大加赞扬之际，香港的主流媒体则不约而同地关注袁庚在主持蛇口工业区建设和发展期间对言论自由的保护和对体制改革的探索。报道表示，袁庚生前视言论自由为神圣权利，认为应该有一个使人免于恐惧的环境。在1988年1月著名的蛇口风波中， 三位来自北京的教育家与蛇口青年在座谈会上意见不合，发生激辩。会后，北京学者向北京告发有关青年的错误言论，因而在全国掀起一场有关新时期青年思想工作的大讨论。袁庚对此表示，对那位被追问姓名并上了什么材料的年轻人，我们一定要加以保护，即使他的发言有什么不妥，也不允许在蛇口发生以言治罪的事情。而袁庚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也表明，不允许在蛇口发生以言治罪的事情。中国一些曾经经历改革开放的人士，如前调查记者王克勤、独立评论人士徐少林、专栏作家刘胜军等人，都对袁庚捍卫言论自由的勇气高度评价。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退休教授郑宇硕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袁庚在主持蛇口工业区期间创造了一个宽松的言论自由环境，鼓励包括媒体在内的舆论监督，是具有远见的开明派。他说，
推动政治改革，建立一个宽松的局面，不能不容许媒体的相对的充分的言论自由。袁庚先生呢，就这个蛇口通讯报啦等等呢，的确呢，树立了一个新的作风。
此外，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益就是生命的袁庚，最受称道的是在企业管理机制、人才机制上的突破，以及在体制改革上的探索。在改革初期，很多人质疑他在蛇口的改革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他没有做出太多解释。而为蛇口发展，他不停上书中央，并获时任总书记胡耀邦接见和支持。思想开放的袁庚认为，在蛇口搞改革开放，核心问题是要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民主，并试行无记名投票、民主选举产生最高管理机构蛇口工业区管理委员会。蛇口在十年间共举行过两届管委会、三届董事会的选举与信任投票，据悉这是中共建政以来第一个由直接选举产生的领导机构，也将它推至争议的极点。这种直接挑战禁区的政治体制改革尝试，随着袁庚1993年离休而结束。郑宇硕教授表示，袁庚作为中共体制内的改革派，与前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一样，深切地了解经济改革的成功最终要靠政治体制的改革，因此冒着风险去探索政体改革。可惜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因1989年的六四屠城而中断。他说，
袁庚先生非常明白，推动经济改革呢，不能不进行真正的经济改革。事实上呢，我们看胡耀邦先生呢、赵紫阳先生呢，他们也非常明白这个道理。不过在整体经济气候趋向保守的时候，袁庚先生很多理想也不能付诸实践。
郑硕教授表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政治相对宽松的时代，尽管袁庚的做法有一些争议，但还是能够进行一些政治改革的实践。但是在当今政治环境大幅度收紧、言论空间紧缩的情况下，袁庚一类的开明派会很难有伸展抱负的机会。据报道，因1984年邓小平视察蛇口，向邓汇报工作并获首肯，令蛇口一举成名的袁庚，曾因公开质疑和不满六次屠城，晚年曾对到访的媒体透露香港地下工作的内情，在90年代后期一度被当局冷待，甚至成为监控对象。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正在考虑参加美国总统大选的前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希望工商界和投资人推动清洁能源的投资，请听记者泰勒的报道。
迈克尔·布隆伯格还在考虑是否参选总统，同时他继续传扬有关全球变暖的讯息。
公众对那些人感到不满，那些人全都在说什么都没发生，可接下来之前没水的地方发了大水，之前有很多水的地方闹起了旱灾，他们想去的滑雪场没有任何雪了。
布隆伯格说，私营领域和美国各地的城市已经取得了重大进步，关闭了美国500家燃煤电厂中的200家。他还赞扬了中国政府最近有关应对气变的行动，包括关闭北京的4家电厂。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一的时候在瑞士的日内瓦召集了研究人员和相关的官员，举行了针对寨卡病毒的紧急会议之后表示呢，这一病毒是国际间目前关注的一个公共卫生的紧急状况，但是呢没有正式呼吁呢由于这一病毒而限制相关的旅行和贸易活动。世界卫生组织预计今年呢在美洲地区，就是说北美洲、中美洲和南美洲地区加起来呢，将会有多达400万人感染这一病毒。这一病毒的结果呢是有可能会导致婴儿的神经系统的障碍。寨卡这个名字呢源自乌干达的一个丛林，这一病毒是在1947年的时候被首度确认的。这一病毒是经由一种蚊子来传染的，目前呢已经蔓延到全球各地。在缅甸方面，经由民主程序产生的缅甸议会在星期的时候呢首次开会议事，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的铁腕军人统治可以说是正式宣告结束了。缅甸呢揭开了历史的一个新的篇章。缅甸民主派的领袖昂山素季带着新当选的全国民主联盟，就是说之前的反对派的议员们，走进了首都内比都的议会议事厅。在去年年底举行的选举当中，全国民主联盟以压倒性的优势击败了得到军方支持的另外一个政党，就是说联邦巩固与发展党。民主联盟赢得了议会两院，高达80%的席位。缅甸的全国民主联盟曾经在1990年举行的民主选举当中获胜，但是那个时候呢，缅甸的军方拒绝交权。随着新的议会星期开始议事，实行民主制度终于在缅甸成为了现实。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星期下午举行的新闻简报会上，对所有新当选的缅甸议会成员表示了祝贺。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还表示，这一结果是缅甸民众过去多年来所展现出的勇气，还有他们做出的牺牲的这么样所带来的一个结果。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还表示，对缅甸政界各派领导人能够以国家的利益为重而团结起来，一道就是共同携手，美国方面对此而感到鼓舞。在美国国内方面，爱奥华州在星期的时候呢，就是美国现在当地时间星期的时候呢，将为下一届总统大选呢进行初选的投票，就是说正式选出由谁来代表民主党和共和党人参加下一届的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方面呢，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来自佛蒙特州的联邦参议员桑德斯的支持率呢，目前不相上下。在共和党方面呢，目前稍稍领先的这个生意人川普，对自己将首次被投票呢，他说对结果有稍稍一点紧张。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
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